或许你们星期五有的时候啊，你们有些人可能星期五来参加我们这个星期五的这个 program，来，我们现在在看这个《幸福来敲门》。还记得第一次我们看那个《幸福来敲门》里面啊，那个师母分享说，哎，牧师讲道的时候啊，讲了很多神学的道理啊，大家都听不太懂啊，只讲了一个小故事，大家听懂了。然后为了这个鼓励这个牧师讲道，他就跟牧师说：“哦，我听懂了你的这个小故事，讲得很好。”然后那牧师大受激励啊，说以后呢，在讲道的时候穿插很多的小故事在里面，很吸引大家。我记得我上一次讲道的时候也讲了一个小故事哈，分享我自己的那个故事哈。回到家以后，我就跟那个姊妹说：“哈，你看我那个故事讲得怎么样？”结果呢，他没参加，没他去参加尔瓦纳培训，星期五他就不在这边，他就不知道那个师母那个鼓励那个牧师讲到那个故事。他说：“你讲错了两个地方。”他根本就没提故事。他说：“你讲错两个地方。”他说：“第一个讲错的地方就是说，你讲这个才干的比喻的时候，哪里写又馋又懒的仆人？”你在哪里说圣经里提到说这个仆人是又馋又懒的？我一看是，我觉得是不是又馋又懒，但那个词是什么我就忘记了，所以我就说他是又馋又懒。后来回来一看，原来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啊，这是纠正过来。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在讲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11章你讲这个信的时候，你翻圣经了没有？啊，那个信你说是所见之事是的，未见之事却据，所见了已经，你还有哪来的信呢？啊，所以呢，应该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啊，未见之事的确据啊，这个两个更正啊，感谢我的姊妹啊，好，我们一同开始之前有一点祷告。是的，主，我们宝贝啊，在你面前的时间，我们来一同来读你话语的时候，主啊，你就光照我们。让我们讲的能够讲得清楚，听的能听得明白。主要真是让我们更多的借马可福音的这一个第六章，让我们来更多来认识你。我们仰望主你光照我们，我们求主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好，我们今天争取把第六章讲完。第六章呢，其实是很丰富的一章啊，有很多的内容，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章。第一段呢，它有几大段哈，一段是不受尊敬的先知，然后呢，讲是主耶稣差遣了12个使徒，然后后面讲到施洗约翰被斩首，这个我们以前面已经讲到了哈。然后呢，就是五饼二鱼啊，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一个神迹啊，耶稣喂饱5000人，用5个饼2条鱼，然后最后是耶稣在水面行走。我们先看第一大段哈，不受尊敬的先知。我们知道耶稣呢，他这里面讲哈，第一节哈，他回到自己的家乡。我们知道主是被称为拿撒勒人啊，所以我想这里面哈，这个是回到家乡，指的是在回到拿撒勒。然后他呢，在拿撒勒做的事情，我们看到哈，也是到了安息日，在会堂里面教训人，这也和其他的地方没有什么不同，这是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工。主在上十字架之前有两个很重要的事工，一个是去传道，一个是去训练主的门徒，所以呢，这个呢是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工哈。他在安息日的时候在会堂里教训人，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在主的家乡里面我们看到这些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很稀奇，他们听见以后很稀奇，为什么稀奇呢？ 我们一会儿再看哈。他们七七什么呢？他说这个人是从哪里有这些事，还稀奇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这些人为什么对这些事情很稀奇呢？我们知道哈，这要和他的家乡连到一起。我想像我们从小长大的地方，我们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邻居啊，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生，怎么长大，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所以我相信在家乡里这些人听见了稀奇呢，这些人呢就是说从小应该知道他是在这里的人啊，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啊，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后来他自己也是一个木匠啊，可以说有些人可能是看着他长大的。那么在这里面主讲出这些话，他们就稀奇，因为他们是想从他们从前对主的认知里面用这样的一个印象去看我们的主，然后他们就稀奇。所以呢他们看不清楚，他们是用以前的知识，以前的了解去认识我们的主啊。其实我们时候我们经常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一些眼光啊，一些道理，一些知识呢，试图去用我们的逻辑去认识这位掌管万有的神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一般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看到认识我们的主啊。所以呢这个大凡先知在这里面在家乡是不受到尊敬的，因为人看他不是看先知来看的，是看他的肉体。其实不单单是他的这个啊，周围的家乡的人哈、啊，其实这里面也提到了哈、他说第三节说，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兄长吗？他妹妹不是也在我们这里吗？提到了他的好几个家人。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我知道哈、在这个时候呢这几个列出来的名字哈、是主的应该是同母啊，义父的，应该这样讲哈，是他的一个兄长哈，肉身在地上肉身的这样的一个啊兄长。那这里面的人，他在这个时候他是不认识主的。他们之前我们在这个前面的三章的21节里，我们还记得吗？啊，他们说什么？当他们看到这个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疯狂了。他们说他说这个主耶稣疯狂了，所以他们还不知道主来到这个世上是道成肉身，是顺服父神的旨意，有的这样的一个啊使命在里面。他们不认识主，他们在这个时候不知道主是谁，所以认为主是癫狂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没有把这个主当做一个主来看的啊，只是当做一个肉身的啊兄长来看的。到后来的时候，这些人里面其实呢，他们是有过很大的一个翻转哈。这里面这个雅各呢，后来是那一个就是在圣经里记载的是耶路撒冷的教会的柱石，是耶路撒冷的长老，对吗？他写了这个雅各书啊。然后后面这个犹大呢，也是写了这本犹大书，在圣经里后面这写犹大书的这一位啊。我们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也看到过哈，他们这些主的兄长在主复活升天以后呢，就像和其他的门徒一样哈，他们就完全他们的生命有了翻转，他们那个时候才真正的认识到我们的主是谁。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哈，说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啊，他们怎么样一同来祷告啊？所以呢，他们这些人到后来的时候才认识了主啊。但是呢，我们现在知道是这么一个情况，在家乡的时候，他的亲人、他的周围的人啊，不认识他，不认识主是谁，也就是不信他是那一位神。那么后面有这样一个结果，就像前面这个雅鲁的女人，那个女儿被医治的时候，怎么样？主把那些其他不信的人赶出去，因为主不想在这些不信的人当中施神迹啊，神迹奇事来证明什么。 所以在不信的人当中呢，啊，主是没有给他们啊啊，因着他们的不信哈，那，啊，主不会在这里边行什么异能。这里讲啊，就主第五节，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主还是在那里边哈，啊，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啊。所以呢，人呢若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们再往下看哈，看下面是，下面这一段是耶稣差遣十二个使徒，这个是主第一次啊差遣这个啊门徒出去做事啊。我们一同好不好？我们这一段我觉得是啊蛮有趣的，我们一起来读从第七节到第十三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啊，七节，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脚下袜子，不许他们说。好，谢谢。这里我们看到，这是第一次哈，我刚才讲过哈，这个主在地上呢，在上十字架前有两个很重要的事工，一个是去传道啊，一个是呢去训练他的门徒。在这里面呢，差遣十二个门徒，我们可以看到主的心意在这里面哈，他是要这些门徒们啊，通过服事啊，而且呢教这些门徒怎样服事啊，去来训练他的门徒来做主的工。我们看到这里面讲的很清楚哈，在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啊，在这个时候呢是需要这个，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其实门徒对主的认识很清楚吗？其实还不是很清楚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但是主呢要他们在服事当中去更多的认识主啊，然后呢主在这时候呢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啊，让他们彼此之间有一个帮助啊。但是这里面这个主的吩咐呢是很特别哈，我们看到吩咐他们什么呢？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这和我们传统的中国人的出游习惯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人出去要怎么样？穷家富路，对吗？我们家里穷的时候都出去都要带很多的钱，为了体贴我们的肉体，是吗？我们出去之前一定要做很精细的打算。可是在这里面主明明的吩咐这些啊门徒们不要带食物、口袋、钱，连褂子都不要穿两件。当然了，在这里面说不要带连拐杖都不要，除了拐杖以外，他说这里面的意思，除了拐杖，就是说你可以带拐杖。在马太福音里面，其实那里面讲的是连拐杖都不要带啊。我们不去争辩到底哈，带还是不带，好吧？反正就大多数东西，就是你不要去担心，是这个意思啊。主为什么要这样吩咐他的门徒呢？难道我们去做事工，去做短宣，去做什么事情之前，充分的准备一下，不是更好吗？ 其实呢，我们还要注意到一个细节，在这里面哈，其实主呢还给这些门徒在他们出去之前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再回过头看第七节哈，主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的时候，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在马太十章一节又讲哈，并医治各样的病症，给他们权柄啊，医治各样的病症。我们知道，在这个门徒出去之前哈，他们还不是很清楚的认识我们的主。从这样来推断来看哈，他们也其实是不是清楚应该怎么样去服侍。他们所有的可能和我们大多数情况也是一样哈，是用我们人所能想到的事情去做事情。今天牧师也讲到哈，我们先做对人才去做事情。那么这些人可能他们这些门徒还没有 ready 的时候，那么他们做的事情是不是合主的心意？他们自己是不是受造就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主有很好的一个教导在这里面。我们一起来看哈，这个教导他们怎么样去做一个服侍的工作。我们的服侍呢，是不是真的是，如果说我们带好了干粮，带好了食物口袋，好，带好了钱，我们就能够做好这件事情。反过来我们再看哈，其实主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出去的时候不要受这些物质上的事的一个缠累。而且在这个时候呢，主有差遣，他有供应，他的供应就是赐给他们权柄，这是他的供应。我们呢在这里面呢要靠着我们的信心啊，靠着我们的顺服出去走出去啊。在这里面怎么样，他说你们无论到了何处，进了人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啊。在这个时候呢，主一定会有供应在里面啊，我们要靠着信心去支取。如果我们真的是被这样的一些事情哈，说我们钱不够啊，我们的还没有 ready， 那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不顺服。圣经里有好多的教导，你不顺服主也有办法对付你，对吗？心里面你不顺服也有办法来对付你。我们前一段时间讲的这个约拿，对吗？对那个尼尼微人，主说你去那里边去传悔改的福音，在悔改的这个信息给这些尼尼微人啊，约拿不干的哈，因为他跟他是不喜欢那里的人，不喜悦那里的人，认为神应该是降下灾难给他们，他不想去的。那他还是怎么样，转了一大圈还是得去，是吗？如果我们不顺服哈，神会对付我们的。而且呢，如果我们也知道这件事情啊，神的旨意是不改变的。如果我们不顺服，那还会有人去响应神的呼召去做这些事情。那么说亏损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啊，是我们自己。其实我们也不需要担心啊，自己的水平如何，我们有没有 ready？ 还记得这个摩西当时被这个神呼召出来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表现？他自己说他自己怎么样？我原来说是笨口拙舌，突然想起来一个，不能这么乱讲，我又回去查，结果是拙口笨舌。他说他自己是拙口笨舌啊，然后他也讲不清楚主的名是什么，他要去问神啊，你的名是什么？还记得吗？他其实也没有 ready。从他个人的眼睛来看，他认为他自己没有 ready， 所以他也有点怎么样出去呢？他跟神这个有好多好多的来回在那边记载，对吗？后来他也成为神非常非常重用的仆人。所以我们知道哈，并不是说神在这里面说你们不要去带这些东西，不是说这些东西一定给你没有什么帮助，而这些东西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你们不要被这些世上的这个事情所缠累啊。主要你差遣你出去的时候，主会有供应啊。而且其实这里面是有主的美意在里面。 是想我们说，哦，我们要做一件事情，那么我准备好了这个，准备好了计划，准备好了钱财，准备好了所有东西，我们都准备好了，最后我们做完了，做成了主的事工，我们出去以后，哇，这么多人信主，你瞧瞧我们准备的多充分呢，我们自己是不是很开心很骄傲呢？其实这里面真的是有主的美意在里面。做主的事工的时候，主给了你供应，那你就知道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如果真是靠着我们预备的这些事情，我们人很容易说，哦，你瞧我准备的多好，是吧？我们很容易落到这样的一个试探当中。我在以前讲到的时候，我觉得讲了很，在站主日的讲台啊，讲完以后，我也觉得真是主的灵充满我。但是讲完以后呢，很多人就来跟我说，哦，你讲的真好啊，讲的很不错。然后呢，我就更加的去注意我以后的用的哪些故事啊，用的哪些词啊，怎么样。然后呢，很多人就落在里面要讲的这篇道要讲的完美。啊，要讲怎么讲啊，才能够，大家听得好吸引人，然后我自己很开心。可是有一天啊，主就提醒我，哦，你觉得你讲的很美是吧？那是你的天，你的口才很好，啊，那是你的能力是吗？有的时候我们容易落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试探当中去。我们讲出来的是主的话语，是主给你的，是他的话语，不是你的话语。所以呢，主有的时候体贴我们的软弱啊，他说你不要靠着这些东西去，免得你自夸。你要走出去，不要受这些事情的缠累，对吗？所以呢，这是也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和教导，在主的事工上，要按照主的供应去做成他的工。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自己的准备啊，我们是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什么都不去管了呢？不是这个意思的啊。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年轻人的这些出去要做这个短宣的，他们也在筹款呢，啊，筹款呢，因为什么？他筹不到钱，他也没办法去的，对吗？不是说你真的是就是完完全全的去放下这些东西啊。也不是说我们太过于理想而不考虑谁，我们反正我们就去机场，那就机票硬来，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我们的主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件事情不应该成为你们的拦阻啊，不应该成为你们的拦阻。你们要看到主的供应在里面啊，主的供应就是他赐给我们的权柄。前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有一个人叫 Benny Prosset 啊，可能第五组的除外哈、啊，第五组的我发过一个短信一个微信的一个介绍哈、啊，这个讲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这个人叫 Benny 啊，他是一个印度弟兄啊，他比较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呢，其实，在2006年的 FIFA 世界杯上，还有2004年的奥运会上，他有演奏啊。他是那个发明了叫 Bentar， 就是一个吉他上面有两个鼓啊，这么一个印度的弟兄啊。他在6年6个月零22天呢，哈、啊，走遍了245个国家。你觉得哦，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啊？可是，在他之前，或许你不相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呢？他60%哈、啊，他的肺部是受损的，他生下的时候是然后呢就跟他父母的期待差的很多，而且呢后来啊14岁的时候呢，他得了比较严重的疾病啊，然后呢啊，确实已经被医生当时宣判死刑，他有比较非常严重的这个关节炎的，就风湿关节炎啊，肺部还严重受损啊，其实医生已经宣布他的死刑。他现在啊，他现在是40岁，他是75年出生的，他现在仍然活着啊。所以呢，他16岁的时候想自杀的时候遇见主，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样？很多人问他，哦，你走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40多个哈、啊，你是怎么样去筹集到这样的一个经费哈、啊？ 后来他说他平均每个月的费用是$25，他是这样讲的，他说神是我的供应，耶稣才是我的所有，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哈、这个钱财的问题。他说 If I could be made useful, anyone in the world can be,、anyone in the world can. If my dreams can come true, yours can too. My sin and shame has been exchanged for righteousness and new life by the Almighty God to set me free. 所以他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按照真是看着按照信心支取神给他的力量，他能够走出去，他也没有那么多的钱财。他你想他还有一个著一个很表演的时候还有一个乐器，就是叫排笛。我们知道一般我以前说吹那个吹一点点的短时间那个芭蕾动的时候要有很大的一个肺活量去吹这些乐器啊，他只有40%的这个肺功能，他去吹这个排笛。所以他说了，如果我可以，他这里面讲啊，如果我可以做的事情，我觉得你也可以。所以呢，我们不要被这些外面的东西呢去限制我们自己能够被主所用啊！这是在我们这一段里面，我觉得主的心意在这边啊，他让我们明白，他是供应，我们如果愿意，就能被他所用。另外一件事情也是这样哈，就我们刚才讲这个说不要靠着钱财哈，有的时候我们也真是做主的工的时候呢，我们真是要倒空我们自己哈，把我们自己的知识啊、学位、骄傲什么东西都拿去啊，我们在主面前要谦卑顺服啊，不是靠我们有的，乃是靠着从他而来的啊。所以呢，在这一段里面，尽管是短短的一段哈，我希望我们真是。做主的门徒的，我们现在可以叫自己是主的门徒哈，要看清楚哈，主的心意是什么，不是靠我们有的，要靠从他那里来的，我们靠着信心去信心去支取。当然了，还有一个后面就讲了哈，说如果你去的地方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剁下去做见证。这段话怎么解释啊？我们知道哈，这个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很有果效哈，我们也自己很受鼓舞。有的时候呢，你怎么讲啊，他们这个好像也听不进去。那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就觉得很 frustrated， 对不对？主说什么呢？就说你们要怎么样？要在这个时候呢，哈，要从那里出来的时候呢，把脚上的尘土剁下去哈，表示与他们无分。其实这是一个哈，其实是一个蛮严重的一个事情。因为什么呢？到审判的那个时候啊，审判的是依据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听过主的福音？你有没有接受啊？我们做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呢既然传了啊，我们就要希望他们能够得救啊。如果不传的话呢，如果他们不接受呢，那是他们的事情。其实这是很严重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要面临这样的一个审判了。所以呢，尽管我们说把脚上尘土剁下去，但剁着之前我们还是要 make effort 啊，一定要和这些人讲得清楚主的爱啊，主的救赎啊。如果他们不接受的话呢，那他们是就是说就和主的救恩无分啊，就把这个脚上的尘土剁下去。其实我们再回头来看哈，其实这一段呢还是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哈。前面是7节说主差遣他们，后面的12节说门徒就出去传道。我们看到这些门徒呢有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尽管他们可能没有 ready， 尽管主讲了，他们也主吩咐他们的，他们也不是很清楚，可是呢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顺服哈，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而且呢后面怎么样呢？他们的的确确啊，靠着神给他的这个恩典啊，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 抹了许多的病人，这个油啊，一般是指的橄榄油哈。当时在以色列的地方，很多人用这个来医病哈，然后治好了他们。所以呢，这是靠着主给他们的权柄呢，的确他们能做哈，主所做成的工。而这些呢，靠着他们自己肯定是做不到的啊。其实这对这些门徒来讲，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经历，神他自己供应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所以呢，当主有呼召的时候，我们如果能走出去。靠着主的全能，靠着主的权柄啊，能够做成一些事情，那么我们有这样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经历啊，经历主自己成为他手中所做的工啊，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最宝贵的经历神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当然了，我们讲起来哈，很只是明白，从话语上是这样明白，但是从这个走出去哈，不带粮食食物哈，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的功课。前面认识过一个牧师，他是到中国去，他放弃了这边的，首先辞职，然后在当地呢，在底特律那边呢去服侍，然后就从底特律那边呢离开那边，然后呢房子什么都卖掉了，然后呢到中国去。其实呢，他们呢真的是我看的时候呢，因为他经常发出的这些通讯啊，我们看起来其实是这些神的仆人呢，他们真是走在一个信心的道路上，因为他不知道前面的供应是什么。这个信心真的是一个我看他们的话，就是看到他们的信心，看到真是神在他们的里面。你像我们每天从公司里拿 paycheck， 这不是信心的，对不对？我们知道前面会有供应哈，从公司里来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从主这边的这个供应呢哈，是要靠信心来支取的。好，我们再往下看哈，看下面。施洗约翰被斩首这一段，其实我们前面在讲施洗约翰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也知道施洗约翰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啊，他来是为了怎么样预备主的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啊，他是悔改的洗这样的一位啊，他是旧约里面最后的一个先知。他后来在这里面讲他是如何的被这个叙利王斩首，这里边其实介绍的蛮详细的啊。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哈，叙利呢是把他抓起来了，并没有杀他的头，对吗？他其实是这个叙利呢，他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政客了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因为什么呢？他知道他在是一个罗马派到他这个地方来管理这些犹太人的，从政治上一些原因呢，他不想引起一些地方上的一个不稳定啊，他是罗马的执政的代表罗马政府来这边执政的啊，所以呢他没有马上就杀掉这个约翰。在宗教上呢他也是你也知道约翰呢其实对这个本地人是一个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大家都认同他是一个先知，都到他这边来接受这个悔改的洗，所以呢杀掉这个约翰其实是会影响很大的震动的在当地而且他自己呢我们也看到他讲什么呀，他说因为希律知道约翰，在二十节讲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他本身也并不想杀掉他可是后来呢你也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希律的生日的时候，希罗底的女儿跳舞让他高兴，他就发誓。然后他就把他杀掉了，尽管前面有那么多种种的理由应该不杀掉约翰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敬畏神的人是什么都可以做的。 今天也提到这个啊，这个南海在提到说，这个最高法院啊，让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啊。我们这个微信的群里面也在聊这个事情，有的人同意，有的人不同意，有人说已经这样了就认了。所以不敬畏神的人是很可怕的啊！就是说，就做这些啊不对的事情，就像让我直接就想到这个在罗马书里面讲的这个，神就任凭这些不敬畏神做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啊。我们其实呢，作为基督徒呢，我们有很清楚的原则和立场，我们人。自己呢，如果没有神的约束，没有神的这个圣灵的提醒啊，我们人就是落到这样一个犯罪的地步里面。我们人没有办法去说知道啊，明白去做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人没有办法自己去，因为什么？当时我们始祖亚当也是这样，落到一个试探里面，然后就犯罪，对吗？而且我们人呢，常常是体贴自己的肉体。罗马书里面讲的清清楚楚，对吗？罗马书里面哈，我读一下，你们如果能翻到也可以看一下。罗马书的一章啊，里面讲一章的26节到27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枉为应得的报应。我们人不明白自己的情况时候，人还在 debate 的时候，我们有一件事情很清楚的去做。我们信神的人，就是看神他是怎么样要求我们的，对吗？所以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哈，我觉得在信主的人里面没有异议。我们爱这些人，因为他们也是啊，也是人，这就让我们去爱这些人。尽管他们也是罪人，因为我们也是罪人。可是我们不认同这样的事情，这个没有争辩在里面，对我们信主的人里面没有争辩，我们不支持这件事情。这个扯出去了哈，但是呢我也想anyway 就是我们的原则和立场哈。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哈。我们这样往下看看下面这一段哈，耶稣喂饱5000人啊，这个呢是非常有名的哈，五饼二鱼的故事啊。在 Milpitas 有一个餐馆叫五饼二鱼，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哈。我们一看他的这个餐馆的名字就知道，这一定是基督徒开的餐馆啊。我是去过的哈。五饼二鱼哈是神。主在地上的时候行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神迹，而且这个故事是我查了一下子哈，是唯一的一个四本福音书里面全都记载过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四本福音书哈，其他的都是要么三本，要么两本啊，记载一些神迹，但这个是四本福音书里面全部都有记载的，啊，我们还是来一起来。读一读这一段故事哈，从哪里呢？我看看。好吧，我们就全部读完，读到44节，从30节读到44节，我读双数，你们啊弟兄姊妹读单数哈，这样我们可以稍微歇一歇，又变长哈。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们就坐船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众人带着他们，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了，就说，五个饼，两条鱼。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吃饼的男人共有五千啊，这就是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事情哈。我们知道哈，这个主呢，我们一再提到过，主在地上有两个事工，一个是他自己的传道，像这里面讲哈，他呢讲一切主在这里面也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的道理哈，在第34节里，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工，对吗？原因是什么呢？前面讲得很清楚，这里面提到过，他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主的心是软的，他是来看顾这些人的需要啊，他来服侍这些人，所以说这是主的一个事工。另外呢，做这个五饼二鱼，我们还能够看到啊，主在这一件事情上哈，也有他的心意哈，让门徒被造就。我们知道这个五饼二鱼从别的福音书里面哈，路加福音书九章十节里知道，这个发生在这个地方叫伯赛大啊。其实主在这地方服侍的时候你看其实是很忙的啊。他说往来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功夫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些细节的时候呢，可以想象出主在地上这三年多的时间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忙碌的，像仆人一样的一个服侍啊，连吃饭也没有功夫啊。当这些他讲完道在这边天色已经晚了，而且那个时候他们聚集的地方是在野地那你知道其实天色晚了以后呢，大家自然而然的会饿了，对吗？其实这个饿了呢，看到众人饿了呢，我们这里面有个细节我们可以看一下子门徒近前来说，这里是野地已经天晚了，请叫众人散开，好自己买什么吃。其实是门徒呢，还是看到了这些人在他面前听到的这些，在主面前听到这些人的需要啊。然后呢，主的反应呢也是很有意思就是说你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吧。主回答说，然后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这是一个反问句这是一个反问句。我们查了一些资料大概是20两银子相当于就是说一天一个人的工价大概是1000银子的样子所以20两银子大概就是大半年的这个收入，就是5000人。我们后来知道光男人就5000人，还不算这个妇女和儿童，所以这是很庞大的一个人群，去让他们去吃一顿饭也是有很大的一个需要。主说你们去给他们吃吧，你知道当时门徒的心里是怎么想的？肯定是太难为我们了，对吗？我们是想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的需要了， 所以他们门徒才来到主的面前说，他们已经晚了，您就别讲了，给他们点吃的吧，是这个意思对吗？然后主说，那你就给他们吃吧。其实是蛮勉强的，蛮为难的，对他们来讲啊，他们可能是有心，但是是无力。其实主呢问这些事情呢哈，其实我们再往后面看的时候，都有他的美意在里面。他让我们明白啊，是的，你看到他们的需要是很好的，但是你们也要学一个功课，怎么样去供应这些来到面前的人啊。嗯，我们其实，在现实生活里面也常常的啊碰到这样的一个难处哈，就像这个时候，对不对？比如说我们是肢体有生病的，我们可不可以说啊？你就得医治吧，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可是我们真的希望他能够，这个弟兄和姊妹自身需要的时候，他们能够好起来啊，能够得到他们的供应，能够得到医治。我们真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可是我们的感情，我们不是我们的实际情况跟这里面的门徒是一样一样的。我们想做事情，可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对吗？主在这里面说啊，你们出去看一看，有多少饼可以去看一看。从其他的福音书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他们看到哈，他说这五个饼两个鱼是什么呀？一个男孩，一个小孩子拿到的一个五个饼两条鱼啊。其实呢哈，我是延伸出来了哈，一个小孩子拎那个五个饼两条鱼，我觉得应该还有些别的吧，因为小孩子都拿知道在这个时候拿着吃的，不可能只有一个小孩子有吃的，对吗？可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 OK， 我们不讲我们不看见的，我们从这里面看见的是什么？是小孩子愿意拿出来这五个饼两条鱼，对吗？首先他拿出来这个饼和鱼，然后呢我们再看哈，一步一步往下看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然后主吩咐这些众人坐下来啊，按照顺序坐下来。然后耶稣41节拿着这个饼和两条鱼祝谢了，拨开递给门徒，然后呢众人呢就从门徒手里面拿出去啊。我们其实这么一个重要的细节是，主拿着这五个饼祝谢啊。首先是这个饼呢是交到了主的手里面，我们基督徒呢一般是这样子哈，吃饭之前要祷告是吗？然后说啊，谢谢主，你给我们丰富的供应啊，我们凭着感恩的心来领受祝福桌上的食物。我刚开始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啊，我还就是说看这些，就是我没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看人祷告，我就心里面啊，直到我一开始成为基督徒，我仍然有这样的疑惑：这难道不是我们赚的钱买来的吗？是吧？为什么我们要感谢呢？我们应该感谢我们自己，跟大家说，你们应该感谢我。努力工作赚来的钱养家，对吗？可是我们当然后来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供应，丰富的供应啊，一切一切是从主而来的啊。这让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来的时候是空手来的，我们走的时候是空手来的。这一切一切是我们的主啊供应的，所以我们谢给我们这样万事一切来享用的主哈、啊。所以主在这里边也是哈、啊，他望着天祝福啊，拨开饼递给门徒。然后呢这个门徒呢啊又分给众人。我们就看跳出了这件事情看，如果说这门徒拿着这几个饼，靠着他们自己啊拿这五个饼去分给这些五千人。我们可以想象出来啊，他们自己也没有这个信心可以喂饱这些人，对吗？五个饼两条鱼能养多能喂多能给多少人吃饱呢？可是到了主的手里面，这五个饼两条鱼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供应，可以供应五千人吃饱。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还是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主的全能，主是供应，而且呢不但是吃饱了，后面还装了12个篮子啊，这是一个神迹。所以呢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能再回过去讲这不符合物质守恒定律，对吗？因为我们不能用我们的逻辑，它不是一个范畴的，不能用我们的科学我们的知识啊来解释这创造宇宙万事万物的神，因为他说有就有，说无就无啊，他是创造这个宇宙万事万物的啊。我们不再讲这些创造的事情啊， 我们只是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全能啊。所以这五条鱼五个饼两条鱼呢，到了主的手里面，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大的事工。在这里面，其实你觉得这里面最清楚，这五条鱼能够喂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其实这里面最清楚的是哪一个人呢？是哪些人呢？可能这些人这五千人坐在那边，他们只知道他们接受了，对吗？他们可能或许不清楚这东西是哪里来的，他只知道好像大会带的啊，大会供应这个饮食。其实最清楚的是这些门徒，对吗？因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看到就是五个饼两条鱼，到后来是五千人吃饱了，还剩了十二个篮子，他们是最清楚的这个看到这个发生变化的。这些人呢，其实是蛮可怜的哈，因为后来他们又来找主干什么？还是要吃饼，因为人看到是什么？吃饼得饱。门徒呢，到后来我们也看知道哈，明白到后面这个耶稣在水面行走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还是不明白那分饼的事。但是哈，我们不用担心，因为主在这样是教导我们的时候，他们有一天就完完全全的明白了啊。主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让这些门徒看见的是，饼和鱼到了主的手里面，可以成为啊很多人的供应啊。如果在我们的手里面，五个饼还是五个饼，两条鱼还是两条鱼，这是让我们主要明白的哈。主实实在在，他是啊有全能的，他是供应。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我们自己呢，如果说我们就是做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啊，那我们还是我们。我们还是我们那个老我，可是如果我们真是愿意顺服主啊，为主所用的话，那么我们做的啊，我们所能够成就的啊，是远远超出我们能想象的。所以呢，很多人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有一个呼召，就是愿意我们成为那主里的饼，主手里面的饼和鱼，去成为很多人的一个供应。因为我们如果还是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是那五个饼和那两条鱼。如果我们放到主的手里面，他就会有成为很多人的供应啊。我们自己不是那供应的源泉，不是那五千人的祝福，而主到放到主手里面，我们才成为那祝福啊，才成为主手里所做成的工啊。这件事情是主让我们看见的。其实呢，在这件事情之后呢，我们如果再往后看呢，在其他福音书里讲过哈，主其实说后面又讲了接了一段是这个生命的粮啊。其实我们人如果单看到这一件事情哈，单看到吃饼得饱的话呢，还没有从主里面拿到那个祝福啊。主是那生命的粮啊，主说过啊，我就是那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拿到一次的饼只是一次，但是如果我们抓住了主，那这就是永远的生命的粮啊！这是我们要学的哈。另外呢，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说，我们也为这些门徒感谢主哈，他们看到了这些门徒的一个实际的一个需要啊。我们在做事工的时候呢，也的的确确有的时候说，我们来讲属灵的事吧，我们忘掉那些世上的一些东西哈。我们讲完我们自己当做的事情，我们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啊！如果看到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可是他明明需要的是，比如说100块钱，你说我们来祷告吧啊！我们明明需要的是一顿午餐，哎，我们来祷告吧啊！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啊做事工的时候呢，也实际上是求主给我们一个怜悯啊，让我们能够看见，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去照顾到别人的一些实际上的一个需要。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教会哈，就是说以前教会的时候，它靠近一个大学蛮近的。然后呢，那时候我们就说，那我们要做学生的事工，对吧？那星期五的时候就要查那个，晚上的时候就啊，希望到教会里有个这样一个查经。那如果你没有晚饭的话，你学生你请不来的，对吗？所以我们说，我们提供晚饭，那好了。那就来了很多很多的中国，因为中国留学生在这边哈， 还不像我们在加州那餐馆多得不得，他们可能没有缺乏，但是在我们 Ohio 那个希望的田野上，确实是中餐馆并不是那么太多的哈。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一说这教会有晚饭，就是有好多学生呢，确实是来的。而且呢，其实有些人呢，来了以后吃完了呢，他不查经，他就走了，他就吃了一顿饭，他就走了。所以搞到有些时候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蛮 frustrated 的哈，好像是就有的时候就想说，哦，我要告诉你们哈，你们不查经就不能吃饭呀。不管怎样了哈，其实呢呀，我们知道他们能来到教会呢哈，我们也很感谢主哈，可能是一开始的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还不明白哈，他没有这样寻求的一个心在里面啊。我们也常常的在祷告里面，希望他们能够明白哈，吃一顿饭并不重要。其实你如果走的话，你就失去很多很多非常非常更宝贵的东西。但是也让我们看见了哈，我们也不要去太在乎那一顿饭、两顿饭、几顿饭哈，我们为他们准备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是确实是从神来的啊。我们要愿意有个愿意给的心啊，愿意去服侍这些。啊，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啊，就像这里面一样，我们如果看到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的话，那我们就去供应他们啊，让他们知道神是有供应在这里面哈、啊。有一天也希望他们能够抓住这更重要的生命的饼啊。所以呢，有的时候这次提醒我们哈、啊，让我们能够看到实际的需要，能够为神所摆上，能够成为神爱的管道，能够为神所用，成为神主里所做的工啊。所以这个五饼二鱼是我们很多人很喜欢的一段啊，因为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主的一个教导啊，一个是一个门徒啊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领受在里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神迹啊。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海面上行走啊，我们这个五个饼两个鱼是很丰盛啊，讲了很长时间。我们再看下面在海面上行走啊，在45节到56节，耶稣随即哈、啊、催门徒上船哈、啊，然后离开，要先渡到伯塞大去啊，叫众人散开。等他叫众人散开，他就辞别了他们，往山上去祷告。那么这里看到几件事情哈、啊，他催门徒上船，在其他的这个福音书里面记载，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当时在约翰福音里面哈、啊、6章15节里哈、啊，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啊，这是一个人的时间、人的一个计划、人的一些事情哈、啊。我们的主呢，他到地上来是顺服父神的旨意哈、啊，时间还没有到，他就退去了哈、啊，退开了哈、啊，让门徒们先过海，然后他自己呢到山上去。我们知道哈，在圣经里面，这个上山去啊，祷告啊，上山它预表的去接近神啊，去亲近神啊。我们知道当时摩西的时候，他见在哪里见神的面呢？西乃山，对吗？所以呢，我们说上山的时候呢，是去亲近神啊，在这里面也是预表他去山上去亲近神，看到我们的主在地上服事的时候呢，他也要常常的来到父神面前啊，然后去祷告。然后后面讲哈，他这样离开了这段时间哈，然后门徒呢就是在海里面嘛哈，要到对岸去，那他们就在这个阴风不顺、摇橹甚苦这一段时间，大家是不是太熟悉了？这常常形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哈，摇橹甚苦。每次弟兄姊妹有时候一问你最近怎么样，哎，摇橹甚苦，是吧？因为确实是有的时候，哎呀，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啊，去过数天的生活，有的时候是有很多的难处啊。但是我希望我们在谈到摇橹甚苦的时候，也要想到一件事情，说什么？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啊，轻省的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啊，在摇橹甚苦的时候呢，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对吗？我们看到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哈，阴风不顺啊，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哈，主也看到了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难处的时候呢，所以说主呢就才有这样主在水面上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主要来成为我们的帮助啊，他呢就在海面上走，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全能哈、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基督徒的这个当时的门徒这个反应是什么呢？很怕，以为是鬼怪啊，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晚了，到了晚上的时候，你看到一人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真的是很难相信的啊。而且在那个时候呢，后面也讲过，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分饼的事，他们还不知道我们主有这样的一个全能啊，有那种超自然的一个能力在里面，他们还不明白啊。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以为是看啊见到了鬼。主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啊。主经常对这些人啊还不认识他的人讲，不要怕，对不对？因为我们确实是不认识主，看到他的全能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就不知道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主。明明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全能在里面，对吗？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时候呢，就知道了，这个时候我们一点一点一点的才能够认识到主，从看到主的这样一个全能在里面啊。主呢到了船上的时候呢，风就住了。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哈，其实是之前还有个差，就从比较有意思的一段故事，从其他的经文里马太福音里面记录的一件事情，对吗？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这个马可里面没记录。其实里面还有一个是谁啊？彼得，对吗？彼得在这个海面上行走，我们大家很喜欢这个可爱的彼得啊。每次的时候都知道他这个彼得很有故事在里面啊。因为彼得是太像我们了，他三次不认主，对吗？然后他还逞强去用这个刀去割人家耳朵，对吗？然后他还怎么样在海面上行走？然后呢？他说，主啊，如果是你，他还将信将疑，如果是你，你就让我去到你那边去，他想试一试，对吗？可他就走出去了哈。我们其实也蛮喜欢这个彼得的，为什么呢？他总是这样，他其实是一个追求主的一个过程，去更多认识主，别人都没有这样子做，他有，对吗？他有这样一个寻求的心，他说，主啊，如果是你，你就让我过去，对吗？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他也想在水面上走，他有没有走啊？他有，他从船里面走出去，他真的是走到海面上了。然后后面又发生什么事情啊？因为风浪甚大，他往旁边看了一看哈，他如果看着主的时候，他就走过去了，走出去。他再往两边看了一下，然后他就怎么样沉下去了。这是一个形象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就是然后主就说：“你这小信的人呢？”小信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他看到了旁边的风暴，他没有再看主，是吗？他如果一直看到主的话呢，他就可以走过去。可是他没有看，他看的是两边的风浪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他就觉得他就往下沉。然后这个彼得还是蛮可爱的啊，他也很聪明，他说：“主啊，救我！”啊，他再一次的寻求主。就是这呢，就是大家经常为什么喜欢这一段话呢？因为大家确实看到我们常常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图画，就形容我们的基督徒在现实的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我们看见主的时候，我们信心很大，对不对？然后就走过去，一切都风顺的时候，然后呢，我们看旁边的风浪的时候，我们的就信心就小的不能再小，然后我们就往下沉。等到我们再一次呼喊主的时候，主啊，你救我的时候呢，我们又再一次经历主的这样的一个信实啊，这是来。形容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啊生命啊，嗯，第六章还有一小段哈，讲后面的这个啊主和这些啊。门徒到了啊，这个格尼撒勒的地方，靠了岸以后呢，还是在地上呢啊去医病啊，然后很多人呢这个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着他的衣裳坠子，凡摸着的就都好了。这就有点像前面那个得这个啊患血漏的妇人一样得医治啊。其实这也看到我们主到哪里去呢，都有他的事工啊，他像仆人一样。真是看到有任何需要的啊，他就啊去可怜这些人，然后给他们有医治啊。 所以呢，到现在呢，我们这个第六章就讲了，时间也到了。我本来还想讲这个洁净与污秽的哈，那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哈，留到下一次。嗯，我觉得不能每次都拖堂哈，这次又拖了五分钟。啊、嗯，要不我们就给一分钟时间。有没有什么样对这个第六章哈？我哪里有没有讲到，或者是讲的不对的？然后你有一些分享，好，不是提问，就是说你有一些分享，好吗？问题也可以，当然，就是说你在这里面你觉得你有更多的看见哈？我们再留一分钟给大家，好吗？那就这样哈，那我们今天到这里，还是我们请郭才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